那说到那个第十一章缘起法，在第一节说到缘起的定义跟缘起的内容，最最重要的，我们说，譬如说三重因缘是吗？老师说这个三重因缘都是从此故彼来说它，此故彼来说，所以可以这样说咯，我们不是一说出来就安利的，所以可以这样说，因为有一空力，只要一安利出来的，这个空还是相对于有来安利的，对吗？相对于有来安利。或者那空，我们说那个生意空，生意空是超越的，超越，因为那超越我们才能够解脱。所以我们一提到有一空力，这个空呢就是相对于有来说空，但是可以让我们理解啦。这个我想举那个般若经再跟各位详细说明这一点，就是在般若经老师不是有金刚经跟心经吗？在心经当中，老师不是做科判的时候，对老师基本上对心经的科判基本上有一段是这样啦，就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是吗？所以因为大家应该都很熟，那在这个地方老师给他一个科判，就是这是加行。加行什么叫加行？有没有现证？加行就跟现证来对比，是吗？所以加行还是在有漏，还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。啊，加行老师给他一个科判叫做容相，容相，相就是法相的相，容相即性，就是性相的那个性，容相即性，容相即性，那个相是什么呢？相就是五蕴，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那个色，就是那个相，容这个相，容就是融化的容，容这个相即，就是即就是。我们说不急不离的那急，容相急那个性呢？性呢就是空，性呢就是那空，所以即有即空，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导师在这一段文呢，经文导师不给他判，那是他还在加行位，还在修行的位阶，就是导师给他一个名词叫做容相即性，就是容这个相，就是那个差别相，色受想行识这个相呢，要趋向什么？要趋向空性，所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那就是容相即性观啊，观察这个还是在有漏慧的观察，就是闻思修的观察，闻思修观察，这个也可以说有一空力，既然空跟有相对来说，其实这个是导师是依着明眼的安利，缘起有，就是缘起就是那个因缘有三重因缘。这个所以有一空力，这个空呢还是相对有来做安利，就好像在心经说的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那是空跟色，就是空跟有互相做安利来做，这还不是这样，还不是究竟要到哪里，经文就接着说到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个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一直在无下去，那就超越这无，不是说否定这个色受想行识，不是否定，而是超越它了，超越它，那就生一空。所以导师给他一个科判叫正是正到了，就是现证的。所以导师给他一个叫做敏相，敏这个相，它不是容相了，敏就是能手双敏那个敏，敏相什么？敏向正性观，正就是现正，正到这个现的。前面是容相即性，我们要往性的方向前进，是吗？要从缘起相观察到缘起性，就是从有观察到空，就是我一再跟各位说到的，就是缘起因缘和合，所以它是假名我的，假名我的因缘和合的，所以它没有自性，无自性就是空，那是还是在哪里观察？还是在缘起有相去观察它的空，那老师给他一个名字叫世俗空，世俗空。这世俗空什么叫世俗空呢？就在缘起假名有的这个相上去观察它的因缘和合，彼此的因缘和合，所以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信就叫做没有自信就是空，这样做观察。但是这样观察呢，还是在加行位的观察。等到现证位，现证到的就是 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，那个无它是超越了，超越它了，那就生意涅槃，生意空了。所以基本上，所以可以这样来说咯，三重因缘还是在世俗假名说。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看的时候，最高的理则性是什么？最高的理则性就是此故彼。最高的理则性就是此故彼，也是从此故彼来说因果是差别的因果是，也是依着此故彼来说它的系列性，也是依着此故彼来说它的有一空力。为什么依着此故彼来说它的有一空力？我刚才也说到了，就是为什么能够此故彼，就是此跟彼没有它的实在自信。如果有实在自信的话，此就是此啊，就是如此如实啊，如彼如彼，它又不会此故彼，不会的。只要一有自信的话，就不会这样了。也是从此不故彼看到的咯，所以有一空里还是依着此故彼看到它的空，空即尽才能够此故，才能够就是从此故彼看到它的此彼没有它的自信，没有自信就要空，也就是依着此故彼来成立一切一切的有，所以叫有一空力，有一空。所以最高最高的理则，那就缘起法，叫做处中说法。案件不是处中说法吗？中道说法就是依着缘起法，依着缘起法的此故彼来说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最高最高的理则性就是此故彼，他有没有离开事相？没有离开事相，他此故彼就是说明一切一切的因果是因，是就是用此来代表，彼呢就用一切差别因果是的果是就用彼来代表，有没有离开果从因生的差别是？没有离开它，从差别的果从因生是来抽象，这个抽象没有离开事相的，看到这个理则性，也依着这个此故彼来说到哦，原来一切一切的法就在这里看到，因为一切一切的就是此故彼，从这里来看到此彼没有他的自信。没有自信，就从这个事项上，看到此故彼，从这个此故彼看到，原来一切法都是不是自有自成的，所以就是没有自信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也是依着此故彼来说明流转门，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；也依着此故彼来说还灭门，就是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所以，缘起说法，中道处中说法，没有离开这个缘起法。所以第十一章就特别把那个因缘，就是用缘起法来摄它，四谛也是依着缘起法来摄咯。你看，譬如缘起之性，十二支缘起也是十二缘起之性呢、啊，也是此故彼；八支正道也是此故彼哦。正见、正思维、正以正业、正命之间有没有它的相依相缘性？也是有哦。所以不是在暗经有七车经吗？七车经呢、啊？我们要到最很远的地方，要一个站一个站是吗？那以前是那马车啊，所以要马车好一段了，然后再另外一个马车，一个马车，这就是此故彼的关系咯。所以一切一切都是此故彼，一切一切的法都是此故彼，都是缘起法。但是佛法重视的缘起法是什么？有情为本的缘起法啊，缘起法都不能够离开什么？我们佛法重视就要离苦得乐啊，就是流转门跟还灭门啊，就是生死门跟什么涅槃门啊，就是苦集灭道。所以一切一切的法都是此故彼，从这里看到一切一切的都是因缘所生法，在因缘所生法要当中要看到没有实在性，没有实在性才能够超越它。一有实在性，一有实在的，我们一定执取它。一执取它，我们就不能够超越它。我们自己抓着它不放啊，我们怎么可能超越它？我们自己抓着烦恼不放啊，我们怎么可能超越它？是吗？我们对于五欲啊，色身香味触法，我们怎么可能超越它？为什么不能超越它？我们抓住它、啊。我说。其实我们说啊，我不要他，我不要他。其实我们 我们的手啊还在抓它。我们不是前面说到无有爱吗？不是有意就是有爱无有爱吗？是吗？有爱无有爱啊？你看无有还是一种爱，无有还是一种爱。包括你说那个老子说啊，我会为什么会有这个大患呢？因为我有这个身，是吗？他的身呢，他要厌离，因为你以风我来看哦，以风我来看，那还是不要这个身。那无有爱，以佛法看起来，所以佛法的超越不是无有爱哦。那真的佛法才能真正真正讲到究竟彻底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自己要观察，我们就这样来调教我们自己。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希望，那难调难服是吗？啊，现在每次都会跌倒是吗？在跌倒当中，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希望。或者我们的以前的那样的有效的那个，都是会终究会无效。有效的终究会无效，很容易解决的那个很容易的方法终究会无效的。但是我们这个呢，真正的去面对到的时候，那个虽然会慢慢的进步，但是那个是彻底的进步。我们如果渐渐的感受到那一部分的时候啊，我们那充满的希望啊，因为他看到那个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。就像在黑暗当中，黎明哦，在曙光，在那个一线光明出现之前，先有一个明亮的感觉，是吗？像明亮的感觉，我们看到模模糊糊的那个明亮的感觉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这都要依着佛法来去观察它。所以我们渐渐的就会在那个连那个世间的修行，他要厌离苦行，那个看起来以佛法看起来，那都是厌离，他都佛法的我们佛法的那个厌离心啊。三乘共法的出离心、厌离心是跟那个不一样的嘞，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呢，外道那些都是无有爱，各位，那不是随便说的哦。那不是说，我现在学佛了，我现在出家学佛，一定要说佛好，不是哦。我们是依着法来观察的喽。包括我刚才说到，我说那个上帝的那个博爱，到底是我所爱，他到底是我所爱，不是随便说的啦。因为不信他就糟糕了。信他就不管他怎样，一信他就得永生，是吗？那就是不信他就是不属于他的，他到底有他的慢心在。他虽然有他嗔心没有了，嗔心没有的时候，他慢心还在的。所以啊，他们都是要用什么？用心灵的崇拜来歌颂他哦，一切的荣耀都要归于主哦。上帝他是不需要那些食物的啦，这个色界天道怎么需要那些食物？他要你心灵的崇拜他，那就慢心而来的。所以不信他就永火，信他永生，是吗？但是我们没有否定他的博爱啦，没有否定他，是吗？他要修慈心要修够哦，梵天要升初禅天，梵天的慈心要够哦，要修到大梵天那个慈心要更够哦。但是你看他还是在三界内哦，还是在三界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一部分，我们要非常欢喜，非常庆幸。所以我们现在哦，还法义也不了解的很透彻，我自己还不是了解很透彻。但是要欢喜哦，我现在我不了解不深刻，不是永远不能够不会深刻啊。我只要加进去好的因缘啊，在学习啊，恭恭敬敬的学习啊，欢欢喜喜的学习，就会进步啊。哦，现在学习的这么困难，怨不了别人啊，所以不要怨。要怨的话就怨自己，要怨的话就怨自己，但是也不用怨了，就有因有缘，接受他了，接受他。当然我们有时候内心会不高兴，会埋怨一下，对吗？但是我们不用太埋怨，不要怨别人，要怨就怨自己，也不用怨，接受他，因为如是因如是果。我以前就是不用功啊，不用功，就这样的原因。我现在要用功，要刚开始要用功，用不来啊，对吗？用功不来，但是不会永远这样用功不来的啦，不会永远是这样的啦。我想我们修到现在也是一样，跟我们以前比较起来，我们不要跟别人比啦，我们跟自己比啦。不是说跟别人比就，不是说我比不上别人，所以不要跟别人比哦，不是哦。比得上别人，比别人厉害，我们也不要跟别人比，因为跟别人比是错误的比法啦，是错误的比法，是吗？ 我们要跟我们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进步，观察自己，这样的理解吗？我们比也不是说要比，要跟我以前要比跟啊以前的就要去排斥以前哦，不要过河拆桥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过去，不管再怎样哦，我们要感谢他，就是因为都是有因有缘的嘛，我们要从那里才能够到我现在嘛。但是不要神秘化了，不要神秘化，也不要割裂开来了，只说我们对我们现有的，我们接受它，这总瓜盖受都要承受嘛，不是现在很多哦，我在这个位置上，一切一切的责任我都要担是吗？一切一切的好坏我都要担，一样啊。我们这个的生命呢、啊，无始劫来到现在，我要去承受它，承受它。但是承受它，我们不会无奈的啦。我们还有佛法在嘛？我们承受它，我不是以前跟各位说的，我们接受它，接受它，我们才能够在那个地方去改变它咯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，不单单是我们表现出来的那个不圆满咯。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潜意，如果现在讲的潜意识啦，这句话来讲是细意识，我们要承认那个地方就是不圆满的，这样我们的法水才会进去。否则我们很刚强的时候啊，很刚强的，我们为什么会刚强？我们最在意的那个地方是吗？别人碰都不能碰的那个地方，别人一碰我们马上就跳脚的那个地方，我们最刚强的就是那一部分。我们不用对别人说，但是我们自己的内心一定要放下，要接受它，否则呢，我们的法水进不了那个地方咯。听了再多的法，我们那个地方进不去，因为自己就是挡住了。我不是刚才才跟我讲，我们那个嗔啊，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要嗔，对吗？有时候我们会烦恼啊。我说，哎，导师你怎么不讲清楚了？其实我会了解说，哎，导师已经讲得很清楚啊，是吗？但是我有时候我们烦恼啊，起来啊，导师你为什么？不讲那么清楚来，讲清楚来一点嘛，让我这个顿根能会较了解是吗？但是我说那样的烦恼不能够让我们的心是封闭的哦，把它隔绝开来，那就不对了，那不对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一样咯，我说我们那最最最敏感的，别人碰都不能碰的那地方啊，我们自己要把它接受它哦，接受它才能够改变它咯，让我们觉得。最最无奈的，觉得我再改都改不了的那个地方啊，我们要接受它哦，接受它了，法水才会进去，才会进去。我再说一次哦，我们很不能够接受的，觉得哦丢脸的，觉得怎么这么无力的，那个地方我们不一定要对别人说，但是我们的内心深处。接受他，而且在三宝当中接受他，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在我们是什么叫在三宝当中接受他？不要怕三宝，知道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三宝是最吉祥的，三宝是最吉祥的。那个好、哦、是那些啊外道啊神道啊，可能那个神啊那鬼神啊，他专应用那个把柄是吧？你给我抓到把柄，你要听我的对吧？佛法三宝是最吉祥的，我们一定要在三宝面前。三宝不是不一定要在大殿啦，我是说我们就活在三宝当中嘛。我们对我们那个最无奈、最最那个，我们一定要放开，在三宝当中放开，不要，这就是不要欺骗，觉得很丢脸的，也一样在三宝面前展开，这个啊，法水才会进来哦。啊、各位不要以为我现在已经敞开到很开了，不是啊，我现在还没有什么烦恼深重，但是我们都要往那个地方去用功。我们有时候都会封闭起来，有时候丢脸就封闭起来，有时候嗔心一起来，我们就整个对跟对方对立起来，因为烦恼很深重，而有时候外界人太强大，但是一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去观察到。所以这是最深刻的，否则我们所吸到的再多的法意，再多的法意，那个地方封闭起来了，不容易进去。所以我们不用对别人说，但是我们自己要接受。中文太，我觉得一想起来就很丢脸的，接受。 但是这不是麻木的接受哦，因为我们有法，我们知道可以改善的，可以改善它的。再怎么样的病，再怎么样的苦，再怎么样的江山难改啊，啊，本性难移啊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都可以的，都可以的。这样的话，就会从最根源的地方那边出发。我刚才说，根源是从自信见，对吗？现在包括我们的身心哦，我们不是说一次马上就把那个放开，不是，我们要知道慢慢的。因为有时候一太放开，如果我们的自见不够那么强大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放开的时候，我们当然现在就是要往那个地方去放，但是我们在放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一定不会全开，但是我们不会全开的时候，我们要有耐心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们对自己要有耐心，你不要责备自己，哎，你为什么还不放开，很嗔心的来责备自己，那个话那他又收起来了。但是不是像世间的哈，要哄他。世间的现在的说，我们都内心都有一个小孩，不单单以前说有成年儿童是吗？啊，现在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小孩是吗？我们要听他的话，因为呢，你不听他，他就要闹，要听到他说，他说，我们要听他说。学习佛不要只是这样哦。世间就听他说，就给他糖吃，他没有道理可说的，你要接受他。你要接受他的诉求，什么？世间就是这样，但是佛法不是哦，佛法要教化这个小孩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要依着法来教化，不是只是给他糖吃，不是只是听他说，在听他说的过程当中要教化他，就教化我们自己了。这个的敞开那不一样哦，世间的是说。无奈没有办法，你不敞开的话他就要闹，是吗？但是佛法就不一样，那一定我们要彻底的改善我们自己，就要从那个地方改善，而从那个地方改善的，我们的自信见就要从那个地方做改善，有正见，然后在我们的身心的那个地方，各位也要从那个地方来恭敬法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不是从第六意识的那个地方来恭敬法，听法也不是单单从第六意识，从脑筋第六意识来听法，不是，我们要打从内心的恭敬，就细意识，从那个地方来听法，从那个地方来听法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已经跟各位讲到如何用这个法来应用到我们的身心哦，这是最原则性最关键性的，最关键性，那样的法水就会慢慢的进去，慢慢的进去。我说要从那个地方去试着敞开，刚开始敞开自己也不满意，为什么只敞开最后一点？因为我们自己可以发现，就一到哪一个阶段，马上又要收起来，是吗？但是有耐心，一次一次的耐心，有耐心，耐心，然后一次教化。真正的慈悲要在这里展现。我们如果对自己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对别人一定会这样。我们对自己是这样，我们一定对别人是这样。我们看到自己的不可改，很难改变性，我们就会看到别人的很难改变性。他虽然每次都这样的表现，他可能我们很讨厌他，你怎么每次都这样？还很可能他在内心当中，他一次一次一次要改变。就好像我们每次都这样，但是别人，但是我们内心要一次一次的改变，但是别人看到你每次都这样，对吗？都这样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那个同理心什么的，都会相对而言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成就，因为看到我们自己就是这样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们就是这样，这个是原则性，我们就是这样来去修行，这样来去依教奉行法才会流进去，但是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我们一次一次的，但是要往这个方向。这方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然后慢慢的打开。我再说一次，这跟世间的心理学、諮商辅导那个有同当中的不共的地方，我们深刻的抓到它。就这样子，从我知道了第一章的归敬三宝章最后两个偈颂，不是在说到皈依的体性吗？在皈依的体性的第一个偈颂是共世间的，因为只要是宗教都要有皈依的，都要有信仰的。这个是共世间的，但是有不共世间的， 那是罪恶的积送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若人自归命，是依自依止，是人则能弃归依真实意。这就是佛法不共世间的归依。但是共世间的呢，就是前面那个偈颂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依彼得救济啊，是吗？这是共世间的，我们也要依着三宝，在三宝当中得到三宝的救济。但是这个是共世间的，我们在得到三宝的救济之下呢，我们一定要自立之依止。我们不要每次有灾难就念观世音菩萨，念观世音菩萨，每次观世音菩萨都现身帮我解决问题，我们不要以为这样就是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观世音菩萨也会，他还是来帮助我们，但是他还是会摇头啊。就好像每次我们小孩子每次出了问题就找父母亲，父母亲当然会帮助我们啊，但是我们如果永远是这样，是不长进的呢。世间都不长进了，世间说这样都不长进，何况是佛法。所以佛菩萨感应了来帮我们之后呢，我们就有现在没有问题呢，烦恼不现前呢，赶快学习佛法。这叫自立之依止，是人则能其归之真实。学佛要这样来学啊，否则我们如何成佛？我们如何去改善我们的身心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解决我们的问题之后，我们就要学习佛法，这样的话哎就会进步。一样的，我刚才说到那个要接受自己，要把它敞开。我们内在有个小孩，那还是什么叫内在有个小孩？那是随顺世间说法。因为我们的深刻的那个细心当中啊，如果以为是来讲，第七世有那个啊，有什么无明见，我见我爱我慢无明相应的最深刻的那一部分。而我们的第六世都受那些影响啊，最深的就是那些影响。我要这样来看的呢，啊，那可不可以改善它？是可以改善它，有耐心的，有耐心的。三心相应是吗？慈悲是吗？慈悲又有智慧，而这样的改善呢，要往哪一地方？有信愿，有那个人生的方向目标可以确定，目标一定要确定。我说我们这个改善要改善要到哪里去啊？世间人有那个近期、中期、远期目的那个计划对吗？什么叫计划？目标对吗？人生，我的理想，我的志愿，那就是目标。所以我们所学到一切的法，我不要只是我、哦、很高兴，我每天很高兴，没有烦恼很高兴，这还不够。就要确定我人生的目标，我学佛的目标，而在这个地方要确定方向，要有方向感是吗？世间都要说有方向感，人生没有方向感是最悲哀的啦。现在世间就是没有方向感哦。所以一些风吹草动，你看连那个现在大学生啊，一些风吹草动的，你看都富国外的很多很多了是吗？有一些什么什么跟一些比较特殊经验，不要说神通鬼通，大家都吸引去了，都吸引去了。你看没有方向，没有方向。所以我们学佛之后要有一个方向出来哦。哦，佛法很好很好，我每天都很愉快，但是方向感要出来。我这个学习佛法，我这个人生的目标，我这生的目标要往哪个方向去，都要出来咯。不要只是说哎，世间的方向哦。学习佛法之后的世间的方向，也要用佛法的带领的世间的方向。因为大圣不离开世间，没有离开世间法。包括你这个方向，你说哎，我要把我的家庭带往什么，我要把我的家庭更美满，这个也要依着佛法来那个方向带领去的咯。我们佛法越学的深刻的时候，人际关系，我要把我的家庭，我的夫妻之间的关系，那个母子之间的关系等等的关系，那也是一种家庭的一个方向，对吗？学习佛法都要有这个方向感出来，然后这个方向呢，是出世间统一，让我们的世间更美满，而世间更美满不会都在世间，会往出世间带领。各位，我们对家人的最好的礼物，给家人最好的礼物不单单是世间的，你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单单是给他一个工作的能力，不单单是给他这样。如果只是这样的话， 各位就不用来学佛，各位就已经在世间已经学得很好了。但是各位为什么还来学佛？一定会觉得说，只是世间的方向的时候还不够究竟圆满，所以才会来学佛，对吗？所以给家人最好的礼物啊，是给他一个佛法出世间的礼物。哇，这个礼物是最好最好的礼物。是吧，我们现在奋力在求的，我们就在求这一部分呢、啊。所以这个方向感一定要出来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啊，从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渐渐的见。这个就在跟各位讲，我们说，但是这个都佛法要好啊，义理要深刻啊，对吗？然后这个也是依着我们日常生活的，刚才说到跟各位讲的这个两个最重要的这个最根本最重要的这个。好，进去了，但是这个要进去还是要学习佛法才有可能，这个，但是这部分呢不要急，慢慢，各位，这不是在安慰各位哦，也不是在安慰我自己哦，比如说啊，我现在就这样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我现在就这样啊，所以我要这样来理解，来这样来对待我自己啊，来安慰我自己，不是哦，这个是如理思维。真正的正法一定能够安慰人心，真正的正法一定能够安慰人心。所以我刚才跟各位讲的是慢慢的来，这是如理思维，如是因如是果的思维。就好像我们那个我们孩子，幼稚园的孩子，如果他每天在烦恼说啊，我现在跟你讲说，我现在我怎么还没有那个研究所的那个程度啊，每天都在烦恼这个。我们会不会说他是如理思维啊？我们不会说他是如理思维是吗？一样咯，我现在说啊，我怎么还没有进步？我怎么还在这里？我们真正的看到烦恼，真正的面对烦恼，真正看清楚他的时候，那是很高的位阶哦。真正要面对他，真正要处理他，真正的那个看到闻思修正的那一部分，那是很高的位阶哦。正那已经现正慧了。我们在文会那个阶段的那个，从深德会文会那个阶段，已经在前进的那个，我们不要一直要求我自己就要到思会修会啊。但是我们这个进步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功德哦。我们就是因为知道世间的功德，所以我们说小孩子啊，你要从幼稚园、小学、国中、高中才能够到大学，才能够到研究所，为什么？我们知道小学的功德，国中、高中，它的具体的内容，它具体的功德到底是什么？我们真的知道了，所以我们会说你不要急，这才是真正的如理思维，是吗？一样的，面对我们的烦恼，各位不要以为那么容易嘞，世间都是在面对这些嘞。这为什么？什么叫世间都在面对这些？为什么要流行？就是烦恼不能安心啊，一直要追啊，所以用这个流行来让我安心啊。来依着境界来让我安心呢、啊，是吗？让我们生活啊，不是有人啊烦恼来了，就狠狠的买一顿，狠狠的吃一顿，不是吗？这些都是在，比如说那个开门七件事让我烦恼的时候，我要去工作，这都在处理它喽。但是佛法不一样了，佛法不一样，这些我们都要深刻的去理解那一部分哦，所以烦恼要烦你，我们学佛要求的那一部分呢、啊，那世间都没有办法达到的咯，所以我们要用佛法来要求，我们要达到那一部分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要知道，那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，就是就好像如果以世间来讲，那是已经要求到研究所博士班的那一部分哦。我说我现在就要烦恼，就要让他不起，那是非常非常高的境界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哦，现在就是哦，我现在慢慢的改善它。而如果我们知道那功德的时候，哎，在深德会往文会方向的那功德，我们就能够看到了，就能看到，那就足够让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充满着希望，高高兴兴的往前走哦。你看我们那小孩子幼稚园生，我看我们那小孩子孙子，哎，没有什么东西啊，完全没有什么啊，都为什么他这么愉快啊，充满希望啊，他不会 他不会说啊，现在我为什么没有那样？为什么没有那样？为什么没有我父母亲的那样的程度？他不会想这个，但是他会觉得，只要他用功，只要他努力，他那些都跟他有关系，是吗？他充满了希望，都跟他有关系。他不会马上问我为什么没有？他会说，他一定在模模糊糊当中，他不会像我现在讲的这么清楚了。他会知道，哎，他跟我有关系。我现在只要好好的用功，就会跟我有关系啊，是吧？就是这样咯，我们现在也是一样。我们现在所得到的，真正在佛法所得到的呢，就能够让我们现在前进，然后一次一次的就会更前进了，更前进。希望咯，希望我们是这样的来学习佛法，学习佛法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像热锅上的蚂蚁跑得最快，热锅上蚂蚁跑得最快，但是跑不出什么名堂出来。而现在呢，我们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，很精进不放逸的，一步一步的这样走，终究会进步的。现在不会进步，不是永远不会进步，我只要真正了解佛法就会进步，这样就会一次一次的，然后一次一次的就会进步。所以就是依着缘起的定义来去观察一切一切的法。而接下来说到缘起的内容，就是说到缘起的十二支，导师就用三层来说它，是吗？五支、十支、十二支来说它，是吗？五支可以说到，我们当时也说了，五支可以就是五支就是五蕴炽盛苦，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老病死苦嘛，可以就是五蕴炽盛苦了。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在说五蕴。十支就可以说到六处了，六处就是我们在第四章不是说到吗？六根以六根为中心，触到境界，六识就升起来，是吗？那就六处法门，六处法门就是我们的六根啊，应处见那个处啊，十支缘起，基本上就是以这个有情这个六根为主，起境生心。生事，然后过来就受，过来，有的经文是受想思，有人说受爱取等等的，这样有没有离开我们的五蕴身心来做应处界，就是有情身心来做观察，没有离开的啦，是吗？啊，这个呢，不要离开定义，是吧？此故彼，为什么此故彼是最最重要的？因为就从此故彼看到它是没有实在性的，性空才能够缘起的。看到这里，然后在第二节就说到缘起的流转门、还灭门哦，这就是我们这是四谛缘起的流转门、还灭门，就是苦集灭道。还是用此故彼来说它，所以流转门有没有它的自信？没有实在性。还灭门、涅槃有没有他的自信？没有他的自信。所以我们常说涅槃不是离开生死另外一个地方，为什么？我们现在就能够更深刻的理解，因为它就是生死的本性。生死的本性，因为生死的流转门就是性空的流转门，所以这个涅槃就是我们这个生死法的当体的本性，所以涅槃是没不是离开生死另外一个涅槃。这个，所以同样的身凡一时相应，有它的浅深差别啦，我们的理解，越深刻的理解，我们就能够越深刻的去面对我们的生系的烦恼，不单单是贪嗔痴的生系的烦恼。而且能够更面对到为什么会提贪嗔痴，原来是自性见的这一部分，那就用性空这一部分来去面对它了。而我们现在我自己啦，现在面对的不太好，但是有希望，因为法业了解的深刻，我就越能够把我的内心越敞开。我虽然一直在跟各位讲，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内心，其实惭愧。我自己的内心也时常在封闭住，一看到事情来，一感到敏感，有时候我这个心就一直要往内去封闭，我自己可以看到。但是 我们总是会一次一次去改善它，这是跟大家共勉的。所以各位不要以为我已经做得多好，没有，各位不要以为在课堂上好像说的好像哦，好像说的好像蛮像一回事是吗？跟各位讲，一定要敞开，好像要在三宝面前敞开，我们要活在三宝当中，好像好像说的蛮像一回事是吗？哎，各位不要被这个骗去了。我愿意这样说，我说的这么的肯定，当然是有我自己的肯定度，但是我自己的那个行啊，还做得不好。所以你不要看到这样哦，好像师父你做得很好，我做得不好，好像被压倒了，不要了，不要。各位可能做得都比我还好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说明这个只在说，不用比，不要比。我们只要好，这个法好，这个法好，我们就好好的学，学就慢慢来，那没有办法急的，没有办法急的，那就一步一步。我说没有办法急，那不是无奈。那是如理思维的，如是因如是果，而且要学习这个甚深法，甚深法，佛经不是这样吗？要速习三多啊！如果解深密经要五事具足啊，对吗？但是慢慢来是不是无奈？不是慢，那是最直最平坦的。我一深深觉得，越来越深刻的觉得，修学佛法，什么叫修行？就是这样才是真正的修行。稳稳当当，最直最平坦的道路。我们学佛法，不要学那奇奇怪怪很神秘的哦，一定要学点奇奇怪怪很神秘的那个，好像那个哈、哦、毒药变就是要、哦、那个毒药就是良药的那个地方，千万不要。毒药治的药啊，治的病啊，那是病到那个哈、哦，已经没有正常药来医的才用毒药、哦，只要医好，他不会生龙活虎的啦。好，慢慢慢慢来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正正常常的修行，那才是真正真正的正常道，要这样来修。嗯、所以，我们先谈到十一章谈完了，对吗？就缘起法，缘起法，十二章是三大理性的统一，是吗？就是三法印，三法印还是没有离开缘起法来说三法印，这我们就是前面说到了。就是在上学期的最后一堂课有收到的，但是我们很快很快的，我们依着这还有几分钟是吗？我们很快的、把那个上个礼拜的上一次啊上学期收到的很快的说一下，那个就是在前面的了。我们看目次，我们是看到那个列说的这一部分是吗？三法印，三大理性就是在说三法印。第一节说三法印，第二节说什么呢？第二节是说三法印跟一法印。一法印就是一实相印，就是大圣所说的一实相印，就是一切法空。基本上我们来看第一节的三法印，先看略说了。我们上一次就说到略说，略说三法印的名义，三法印的名义就在说法印，到底什么是法印？到底是什么法印？就是要用这个三个法呢来印定。到底是不是佛法叫做法印呢？啊，至于这个法印呢，以佛法来说，就有三种，就是三法印，或者观无起来四法印。加入四法印，就是加入诸受皆苦这个印。但是导师说，那个无常，那个苦啊，苦可以设在无常，有五种无常嘛，可以设在无常印里面呢、啊，无常印。三法印就够了，因为在事理来说三法印就够了。不单单是说无常苦就可以设在无常无常当中一个相，不单单是这样，而且无常故苦，那是针对有情才会有苦。无情会不会苦？无情是不会苦的。所以依着如果依着事理来说三法印就够了。南传他是重视在三法印，他是重视在无常苦无我，但是无常苦无我是还是在世间，他没有说到涅槃极尽印。但是佛法要真正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要佛法要达到的目标是涅槃极尽印。所以基本上如果要统摄世间出世间一切一切的佛法的印呢，法印 基本上统摄全部的，还是以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极净印的这样的三法印，才能够统摄世间出世间的一切一切的法。而且涅槃极净印是佛法所要达到的目标呢。在这里我就要说到，接下来就说到三法印的连贯，是吗？那说到三法印的连贯，是说说到三法印之间它是有它的内在的关联性。基本上导师说到三法印的连贯呢，会说到两方面来说到，就是依着缘起次第的三法印来说它的连贯性，就是依着阿含经说到的，从无常，无常就会无我，是吗？无我就顺降涅槃，这个三法印就是它的内贯性，它的关联性哦。否则就是从无常会到无我，无我会到涅槃，就可以看到三法印之间的有它的连贯性。导师又依着阿含经当中的诸行空，诸行空偷到了常空我空的这一份来说到三法印的，用空义来连贯三法印。这个呢，这个两个部分在第二节就会特别说到的，三法印跟一实相印，跟一实相印之间的做连贯，在第二节会特别说到这一部分。而这个部分呢，对于我们的观察就特别特别的重要，那就到第二节来做说明。而在这里我说到我们要跟上一次做连结，我们看到第五页这个三法印，我们看到第五页是吗？看到第一行，三法印是在同一个缘起法去体悟有这个三性，就是一个任何的法都是缘起法，是吗？任何的一个缘起法都有这个三个性质，就是三大理性，那就是三法印。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极净，是吗？就是任何一个缘起法就有这个三性。我们来看注脚八，这个三性，我们常跟各位这样说，是吗？只要有一个缘起法，要一个缘，我们看第二个引文，注脚八第二个引文的第三行，我们说只要是导师说，凡是缘起的存在者，只要是缘起的存在者，只要是缘起法，只要是任何一个缘起法，它就有一个三个相状就会存在。它存在在哪里？时间、空间，是吗？所以任何一个缘起法，包括我们自己哦，这个我们自己有情，或者是说我们的身、我们的心、我们的心所等等等等的一切法，它都缘起法。缘起法都有三个相状，就是它会存在，就是好，我们说好这个笔，我们说这个笔它是缘起法，它还是有三个相状。各位看我这里，这个笔咯，它都是一个缘起法，是吗？这缘起法它也有这个三个相状。第一个相状就是存在，就是这个有。就是当体存在，就这个有。但是它会存在在哪里？时间、空间。所以这个笔它还是有这个相状。它会在时间上还是前后在流变，只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它没有固定，对吗？但是它还是在时间还是在流变的。而且这个笔在空间会彼此有关系的。不单单是这个跟书有关系，而且这个笔呢本身也是关系的存在。它是什么关系？它有笔尖、有笔心，还要工程，才有这个笔。所以这个就是时间，这个存在在时间、空间，一切的法都缘起法都有这个三个相状。老师说，三法印就是任何的一个缘起法都有这个三个性质，是吧？三性就是一切的差别万象，就有这个三大理性。就是为什么这个咯？诸行无常就在时间上说，这个彼在时间上一定是无常变化、无常的生灭、无常相的，所以叫做诸行无常。什么叫诸法无我呢？就这个彼呢，一定是众缘所生的，就像这个有情呢，一定是五蕴合合的。这个法本身就是五蕴合合的，是吗？就在空间呢、啊，就是这个空间，我们看到空间就是同时的这个五蕴合合的嘛。不单是这样，而且自他我们之间都有相关性的，不单单是我们之间有关系的。我这个我跟物质有没有关系？有啊，跟自然界有关系啊，所以才有求不得苦，是吗？ 人际关系才有什么？才有验证会啊，别离苦是吗？所以这个在空间的相状的特性来讲，佛陀就给他一个印，法印就是诸法无我印。相对来说啦，当然这个法当然是涅槃也是无我，对吗？但是我要说的是说，我们在观察这个法，任何一个法存在的有这样的特性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啊，然后这个法是存在是吗？存在就是我们说当体，这当体就无生，没有实在性，没有实在性就没有实在性的生，所以当体是无生。所以任何的一个缘起法都有这个三个相状，那就是三法印。所以当体它就无生了，无生就是涅槃，涅槃就是那就是缘起，它就无生，当体就无生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涅槃有没有离开？离开生死，有没有离开我们自己？没有离开，只是我们不了解它，我们还有烦恼之处，那是三法印。所以三法就是缘起的三个相状。这样缘起为什么会有这个三个相状？再说一次，缘起为什么会有这个三个相状？因为缘起法就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，因缘和合它就生，因缘离散它就怎么样灭。所以我们说缘起法就是有为法。什么叫有为法？被什么所作为？就是因缘所作为，这样理解吗？因缘造作了，和合了，它就生；因缘离散了，它就灭。所以我们一般不是这样说吗？在阿毗昙陀，我们一般不是这样说吗？佛陀也这样说了：有为法就有三个相，生住灭，是吗？详细说明就是生住意灭，生住意灭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缘起法，因缘和合的就是生，因缘离散它就灭。在生灭当中，它有一个相续相，就像我这个，是吗？而它相续相就是说生住意灭，所以都是依。所以各位都要依着缘起法此故彼来去观察这些，所以它有生住灭相。只要因缘和合生，因缘离散灭，在时间看起来就有生灭，在时间看起来就有什么无常。无常相在空间上看起来就是什么和合相，不是独一的，它是和合相，因为它众缘生的嘛。既然是生灭相，生灭相它是因缘和合生，因缘离散灭，有没有自有自成的法？因跟果之间它是此故彼，因它是无自性的因，才有可能果法才会生，是吗？所以它当体就是无生，当体无生，都是从缘起法，缘起法的此故彼，缘起法的定义来观察它的。用这样来看，这样的流转门就是诸行无常，还灭门就是涅槃极尽，是吗？啊，诸法无我就通两边。为什么诸法无我能够通两边呢？就是有为也是无我，无我也是无我，无我就是空。因为流转门也是空，因为也是此故彼，还灭门也是空，也是此故彼。所以没有此彼的实在性，没有生死的实在性，没有涅槃的实在性，所以我才能够从生死转到涅槃。如果生死有它的实在性，我有可能在修行过程当中有它的实在性，我有可能从生死转成涅槃吗？是不可能的。这就看到我们的希望咯。我们的希望再深刻的，我们不要说啊，我这个齁，别人的烦恼齁，佛法有办法，我的烦恼佛法没办法，不会啦。一切智者说出来吧，再深刻的烦恼，任何的烦恼都有办法面对的啦。只是我们要有耐心，要有恭敬心，一直一直来学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缘起来摄一切法，包括三法印也是依着缘起。万说到了，因缘和合它就生，因缘离散它就灭。所以它就是什么叫有为法？有为法就是因缘造作出来的法。所以有为法有三个相状，有四个相状，就是生住意灭，生住灭，或者是去讲生灭，他就起开了三法印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各位理解之后，各位要去思维，日常生活要去用，到最后要把一切一切的差别万象都要收摄到这个地方来。我们这个地方有差别万象收摄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对这个的义理就非常复杂，非常有丰富的内容。这样我们就从这边出发咯。 任何的事情来，我要去观察它，就更能够看得清楚来。但是这个都不能急，这个是一个方向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好了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就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